师父慈悲，今天讲到这个教法和刑法还是不十分清楚，可不可以请师父举个例子，看什么经或者什么论是属于教法，什么是属于刑法？阿弥陀佛。
吃饭是由文字上，这些文字的经论呢，通通都是教法。你依据这个经论的文字的经论的佛法去学习，你明白怎么修行了，然后你去开始用功修行，那个就是刑法，那就是三十七道品嘛，啊，就是四念处，就是六波罗蜜呀。用嘴说的这些都是行，都是教法，用文字，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通通都是教法。你说真如说第一谛，这都是教法，用语言文字说的。你真是用这，从这里边得到了一些修行的方法，那样去作取，实际上那样去作取，那就是刑法了。
啊，再请问师父，第767页有那个注解的，讲六个门呢、啊，正义理门呢、啊，正德理门呢、啊，这一共有六项，这个第一项跟第四项是有关的哈，第二跟第五有关，第三跟第六是一对。是不是前面这一个就是讲理论的，是属于理上的，后面那个是解释那个理，是算是事上的，一个是事，一个是理。
不是
不是这样讲，
就是那个后三个是解释前面三个的，就是这样意思，都是属于语言文字的。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昨天讲到那个智者大师的就是思想啊，我又去看了一下一点书啊，就是吕澄写的那个《中国佛学什么源流略讲》啊，他那上面讲到一点呢，就是说，他说在智者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讲的缘起还不是那么像那个就是叫什么常住真心的，他是到后来。京西湛然尊者那个时候才把那个就是他们讲的那个一念三千呢，才用那个起心论的思想去解释。然后在宋代呢，中兴了天台宗。那么呢，又由于这个原因呢，就因为他引用了起心论的说法来解释这个，后来呢，反而引起了天台宗内部的一些辩论。所以他说当时。湛然尊者所解释的性具思想跟智者大师的性具思想已经有差异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里边呢，一个问题呢就是智者大师的思想当初是不是那么明确的是真常唯心的。
这个你注意看智者大师的运作，看他的这些讲解的这些经论，我因为智者大师有这个思想，有常住真心的思想，你就看着《维摩经述》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个性具这个地方呢，我也因为后来说性具和智者大师说的性具啊，是有一点差异。但是这个净虚尊者在摩诃止观上是有在发挥这个性具的思想，是有发挥这件事。发挥这件事啊，我因为多少有一点我也同意，就是和智者大师的有一点原意有一点过了。那就是更接近了起心论的思想，乃至明尊者也是。但是我看你要注意看摩诃止观的地方，智者大师似乎那个性句只是在四虚地上讲的，不是在第一地上说的，也读摩诃止观的，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的学习摩诃止观，就会知道这件事。
那其中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有学者对于 这个起心论的思想上有所争论，说是可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然后呢附会马明尊者写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起心论的思想和真常唯心的思想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起心论的思想和真常唯心思想并不一致，还是说是一致的？
起心论是真常唯心，起心论、
就是、
起心论的确是真常唯心。
那么真常唯心也就是讲说真如上有大智慧光明在，
是是，起心论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我说其他的经论，就是真常系的经论是不是也是有这样讲？因为师父原来只是
这个起心论上说的是非常明白的，嗯，真如上有大智慧光明意，这是他的句子，是这样意思。而其他的经论呢，就是不那么明白，不像他起心论说的那么明白。
是因为从这个藏传的他们的佛法里面来讲，因为藏传它是属于这个印度晚期的佛教，那么它传到西藏的话呢，基本上是真常唯心系列的，那么就看他们的一些书上就是讲到心的光明体，就是心本来具生的，具生的光明，具生的智慧，那就是说有这个大智慧光明在，
是的。
实际上它就因为它确实讲到了一个体性，
是的，
光明的体性，
是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通于真常唯心所有的经典呢？
是的，可以这么说。不，这个研究是那样，他欢喜，他看见这个欢喜，他欢喜，看见这样的理论，心情欢喜，他就各方面去圆满他。但是要是啊，对其他宗派注意了以后呢，就是没有成见。你本身没有成见，平等的去观察，就发现问题，发现有问题。
阿弥陀佛。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就是想到这个，尤其是唯识的这个经论，它对于所缘境啊，所缘境这个真如方面的解释也是很详细的。
是。
那么真如呢，做这个天台学者，天台宗的这个行人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对诸法实相讲了很多，因为这是属于观的方面，他除了教这个观的方面呢，也是详细的加以剖析，那么就立出了这个空假中三谛嘛。那么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认识真如方面的教义上有这样歧义的话呢，会不会影响修正？阿弥陀佛。
这个事儿是那样哈，这个唯识经论的教义有一样事儿特别厉害，有一条教义，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去同其他的小派不同，是特别厉害的，就是那个我们学过的舍大乘的那句话，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这句话是很厉害的。是他的意思是，凡是由名言所全显的事情，都是无所有的事情。说是真如，说常住真心，这都是名言，都是假的。这句话很厉害，非常的厉害的。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修持成立前面常说这个三三昧是空三昧，他的意思就是隔空，叫空三昧。但是要到了菩萨地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菩萨地就是一切名言所全显的都是无所有的，是名空三昧，是这样讲的。而智智大师虽然是也是说是啊，是有常住真心的这种思想，但是他修行的时候呢，他和起心论不同，他是用这个中观论的方法，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用这样的方法修观，所以他不受那个常住真心的影响。你比如说他那个修这个中观的那个地方，他先解释空观假观，他修到中观那个地方，他讲的就是破着无明， 中观是破无明的，假观是破尘沙惑的，空观是破那个见识惑。破无明惑，什么是无明？就是啊，说阿罗汉观一切俄空的这个空的智慧，和菩萨观一切法都是虚妄的这个假，从空出假的假，这个智慧，这就是无明。他观这个空假，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眼，空也不可得，假也不可得，是名的中观。所以这个事情呢，他就这么讲啊，这样讲他不去直接观常住真心，不这样的。这个在摩指观上有一句话，带水澄清啊，诸相自现，这是涅槃经上的话。有个如意宝珠啊，丢在这个水池子里边去了，这个、看着好像是在那里，你一下水去拿那个珠的时候，这个尘土啊，这个泥土都浑浊了，就看不见了。等到你出来了，这个尘土澄清了啊，诸相自现。这样说呢，你修这个中观的时候啊，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眼生，这样是修，有止有观，就把这个无明苦尘土澄清了，这个常住真心就出来了。他是这么讲，自然是这样意思，他是这么样修行的。你为师吧，为师他也是说有缘成实性啊，那么这不过他不说他是唯心，圆成实性上面没有觉知性，唯识上这么说。但是在大智的论上也是说诸法实相没有觉知性，也有这种话。但是他说圆成实相是有真实体性的呀，他那个办法呢也类似智者大师这句话，也就是涅槃经这句话啊，你修这个四寻思四如是智的时候，就是观察一切名言都是不可得的，名言不可得，这个虚妄分别也不可得，这个时候这个圆成实性就出来了，你就得生道了。他也是这么一个，这也和智者大师有点相似，这个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有点相似的。
阿弥陀佛，在那个《摄大乘论》上面哈、啊，讲到这个入这个圣地现观的时候哈、啊，我记得曾经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要依照那个诸法的那个文具啊，然后烁烁作一思维，才能够就是入这个地现观。那就是说他也是要从名言的思维开始，
名义自性
是的
差别，从这方面思维。
所以他也是必须要通过文字上面的抉择。
对对，他也是文思修。
是的，
是这样。
那么等到证悟的时候呢，是离名言相的。但是他在开始作意思维、烁烁作意的时候，还都是依照这个文具啊。
是是的。
如理作意。
是的。这个教下的意思，都是由有名言入无名言，由文字入于无文字相，都是这样子。在禅宗呢，他就说不清楚，他也可能知道，但是他不这么说。所以修行啊，你还是从教上去学习，你禅宗的这些语录是给做参考可以。
阿弥陀佛，还有一点点小的疑问，就是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哈，是不是前后两份的涅槃经都已经传到中国了？还是说只是前面一份？好像是两份都有。
都有了。
两份都有。
但是最后边那几份有几卷没有。这个张安尊者的那个树上嘛，就没有最后边那几卷，有净虚尊者给他补上了。
是是，就是张安尊者
写的。但是那重前面的重要的都有了。
因为这个看那个旅程上面写的哈，他是说。就是当初玄奘法师啊，要去印度取经啊，他曾经是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因为当初的那个时候的佛教的义理方面的分歧太多了，那么呢，他就呢听闻了这个十七地论啊，真谛三藏翻译的十七地论，然后又经过介绍，明友好像是那个明友啊， 然后才到那个那伦陀寺去学，专门学这个瑜伽师地论。他的原来的初衷呢，就是想以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么系统的这个有次第又这个又清楚的这个讲解啊，统一佛法的这个就是系统。那么呢，就说，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涅槃经的初分，他讲说涅槃经的初分的时候呢，是因为当初小乘和大乘的对立比较矛盾，比较尖锐啊，所以呢，他上面讲有的众生没有涅槃根性，就是有的普特伽罗是叫什么，叫那个没有上根的
禅体，禅体无分
性，一禅体。然后后来到涅槃经的下分呢，是因为当初的大小乘的矛盾已经弱化了、柔和了、缓和下来了，所以呢又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上面有这样的讲法。
不，这是他的解释。
是，
这是他的解释。但这个涅槃经前十卷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当然就是他的虚妄分别心里面也有清净的佛性，是这样的思想。但后边的三十卷吧，就解释的有点不同，有点不一样。
后三十卷的时候，那个智者大师那时候
也有了，
也有了，
也已经翻过来了。
只有最后的十卷没有。
后边有这个，就是佛涅槃的时候，说图品那几分，那有两卷三卷没有，但是在精细论的时候已经有了。
因为他那上还特别提到了，说那个玄奘法师啊，在临回大陆从这个印度回来之前呢，还特别请问了当时几个著名的学者，印度的，就说他说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种性说呀，有这个无种性的这个众生啊，他说可能在中原的地带的人不会接受，他说能不能这部分略去，然后那个好像受到那个见那叫什么贤呢，见贤律师。戒贤论师的呵斥，就说你不能改动这个经义。
这个你看《玄奘法师传》就看出来，你做好，是他学习中国佛教，他学过这个十大乘论，真谛翻译十大乘论，也学过涅槃经的，俱舍论好像也是学过，他各地方参学。对于佛法有疑问，有疑问呢就不能决疑。我们初开始曾经讲过这件事，后来他到了印度去，本来是为了决疑才到印度去取经的，取经回来以后怎么样决疑他没说呀，他在那里去做一个交代，大家也就明白他就是以为师，就这样子就好了，就是没有疑问了，就是这样意思的。不过从唯识的经论呢，我们学习了在真常唯心这一部分的经论，与性空唯名这一份经论所没有的一些道理，这些我认为也还是很锐利的。唯有这个随业这个中观论的学者龙树菩萨弟子和唯识学者对抗，至于真常学派就是莫言不吱声，没话说。我们中国是这个是真常唯心论的，是传统的佛教很久了，流传很久了。从这里又看出来一件事啊，我们汉人的根性啊，智慧有问题，一个是懒，一有点困难以后向后退，就不肯向前进了。因为真常唯心论你容易学，你要学中观学唯识就难一点，困难一点。但是现在呀，民国以后，唯识的呀这些重要的典籍回来了，从日本回来了，连三论的这些文集也是回来，所以有这两派的学者 又开始起来，而这个真禅唯心派的这些学者渐渐的凋零。